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主，你是那创造万有的主，穹苍传扬你的手段，诸天述说你的荣耀。神，当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主，你创造了万物，你也创造了人类。主，你更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因他在十架上的救赎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有机会每个清晨来到你当中，在这边亲近你，读你的话语，唱诗歌，弟兄姐妹彼此分享，彼此扶持，互相带导。主为这些恩典，主我们感恩。主，我们求你与弟兄姐妹同在，在我们今天的晨更里面，求圣灵让我们真的是明白真理，能够亲近真理，认识真理。让你的恩惠与我们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请童飞今天帮我们念经文啊，
嗯，
是
好的。
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44节。
嗯，好。
撒母耳记上第25章23到44节，亚比该见大卫，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，匍匐在大卫的脚前，说：“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他为人果然愚顽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。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大卫对亚比该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，流人的血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。”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，到明日早晨，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：“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。”亚比该到拿巴那里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，如同王的筵席。拿巴快乐大醉。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，就等到次日早晨。到了早晨，拿巴醒了酒，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过了10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：“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。”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头上。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亚比该说，要娶她为妻。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，见亚比该，对他说：“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，想要娶你为妻。”亚比该就起来，匍匐在地，说：“我情愿做婢女，以我主 仆人的脚。亚比盖立刻起身，骑上驴，带着5个使女，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，又做了大卫的妻。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雅西暖，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。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，就是大卫的妻，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铁为妻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同飞姐妹仔细念完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晓得，我们读23章、24章的时候，里面很明显看见大卫有3次祷告耶和华神，他该不该去攻打那个基比亚？然后到25章开始，好像就没有看见大卫有跟神祷告任何事情。然后这个主角，我们看到有大卫，有拿巴跟他的妻子亚比该。那昨天我们读到这个拿巴在加密啊，是个大富户，然后他们收割羊毛的时候，在有一个宴会啊，那大卫想要跟他取一点食物，但是他都不给，而且用恶言啊侮辱大卫，然后大卫就发脾气了，他就想要带了400个壮丁，想要击杀拿巴跟他所有的人士啊。当今天的开头，你就看见亚比该他的妻子有一个非常有见识而且有智慧的话。那从23节一直到31节啊，基本上大概可以分4个段落来讲啊。第一个就是他为拿巴来认罪。在24节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愿这个罪归我。”然后到28节，同样的，求你饶恕婢女或者饶恕你仆人的罪过。第二点呢，他把这个拿巴的用意讲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要理这个拿巴，他拿巴果然愚顽了。因为拿巴的意思就是愚顽，愚顽就是说不承认神的存在。”而且很顽梗，不听任何人的劝告，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了啊！就他说这个人呢，果然愚顽。他说，但是呢，我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到。然后第三点，他讲到，他是知道大卫有一天会做王，所以他在28节他就讲了，他说。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日常不出什么罪过来，耶和华必为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建立长存的王朝或者长存的王室然后讲到神保护他，就像保护包裹瓦器一样。至于他的仇敌，他说就像大卫用甩石击杀歌利亚一样，像鸡犬甩石一样那最后一点讲到，他说：“当你当神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你如果现在处理拿巴的话，到时候你会心里不安，你会觉得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。”就他把这4点讲出来，跟大卫讲。最后他就说了：“当耶和华赐福你做王的时候呢，求你纪念婢女。”然后32到35节，然后大卫听到跟亚比该这个话之后，他就息怒了。然后他就讲，他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你今天使亚比该来见我。那他也赞赏这个亚比该的见识，他说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拦阻，亲手报仇刘恩的血。然后他讲实话，如果不是碰见你的话到明天早晨，所有拿巴人一个都不会留下来了。然后他就接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也答应了他的请求。然后下一段就讲到拿巴呢，在家里面反而是大摆筵席像王筵席一样，然后快乐大醉第二天，亚比该把这事情告诉拿巴的时候。和合本说，他就吓得魂不附体身体如石头一样僵硬了。 英文是说他就立刻中风瘫痪了，10天之后，耶和华击打他，他就死掉了。那最后这一段讲到啊，大卫就听见拿巴死了，就称颂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替他伸冤，他没有把拿巴致死，是耶和华的手出来了。然后最后他就把这个亚比该娶过来做他的妻子。那从这一段我们晓得啊，拿巴的鱼丸呢，让他丧命了。大卫他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呢，使他不至于滥杀无辜。亚比该他的智慧跟他的见识，不但保全了他全家人，而且他得到大卫王的赏识，最后成为他的妻子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见亚比该的智慧啊，那在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就看见有一个才德的妇人。他的蛮有智慧啊，先能够就像珍珠一样，非常的珍贵啊。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啊，朝这方面去看，看见亚比该的智慧跟拿巴的愚蒙啊，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提示，有什么启示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分组之后再回来。好，大家都回来了啊！我们小组也分享了很多关于亚比该这个智慧有见识妇女的讲的话啊。那我想到在那个箴言里面25章讲到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啊，柔善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啊。大卫这一番话一讲出来，哇，那个，亚比该话一讲出来，大卫的心就完全啊，知道这是神借着亚比该跟他讲话，所以从32节开始，大卫完全就变了。他称颂两次称颂耶和华，然后他知道啊，是耶和华借着亚比该的话，让他能够免于报仇流人血的罪。所以亚比该实在是一个智慧的妇女啊！我们小组里面那个月华姐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总结啊。现在把时间交给第一组开始好了。
OK，今天我们第一组呢，我们就从这个亚比该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，首先看到他是敬畏神的人，然后在这段当中，他提了10次耶和华神，然后他也是一个，就是顺服神旨意的人。当然，我们更知道他是一个智慧的妇人，因为我们看从他的智慧当中，我们可以看，在这段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他呢，就是知道。听到仆人所说的那个大卫的事情之后呢，然后他先生的一个回应之后，他知道先生做错了，所以他就马上也准备了很多的食物，来迎接大卫。还有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他呢，在那个就是他也跟，因为在此时的大卫他是在盛怒当中，所以呢，神也是借着。亚比该的口来跟他讲说，就是讲了就是让大卫呢止息了大卫的怒气，在那个就是在26节、31节跟33节这边，使大卫不致落入那个流无辜人的血的一个罪当中。那还有呢，我们也知道说他跟他先生的对话，他是等拿巴那时候宴席。酒醉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因为他知道他先生是一个愚昧的人。然后，当一个愚昧的人在这个醉酒的时候，你告诉他，他可能会做出更愚昧的事情，而是等他醒了之后呢，酒醒了之后才告诉他先生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拿巴就下了就是中风了。那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亚比该的一个智慧。那我们也从拿巴的身上呢，哦。还有亚比该，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，他知道呢，大卫是必为必 会成为王的人，在28到31节这段当中，我们看到，亚比该所说的话，所以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一个妇人。那他必成为王。那不是还有我们看到拿巴的一个这个身上，我们看到说他呢，他是有很多的财富，然后呢，他是一个很自大的人，所以呢，他才会对那个大卫的态度就是一个藐视他的态度。耶西的儿子是谁？大卫是谁？就是一副很藐视他，没有一个是没有见识的人，他只看到他自己今生的财富。那还有呢，我们也看到他呢很骄傲，他不晓得他这些他拥有的这些的财物呢的背后，其实是有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的保护，因为从仆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，也听到了这样的事情，可他以为都是他自己应得的，然后就是没有眼见，他也是没有眼见。虽然他知道说大卫，这个人肉身上知道大卫这个人，可是他却不认识说这个是神所高立的一个王，他只是认识他外在的，可是却不知道那个大卫其实是神所高立的一个王的那个这样子的，所以他只看到他是没有眼见，他只看到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。还有呢，从他那个。就是大享宴席这边看到说，他只享受眼前的肉体，然后就是一个没有将来的人，然后也吝惜帮助大卫，因为我们也知道说，他从他的这个摆设宴席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势，在那个当地应该是一个大富或者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人物，可是他却真的是不懂不知道说。要来就是来帮助大卫，是一个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以后将来会的那个事情，只看到眼前。那从这个身上当中也让我们提醒我们，就是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，因为当大卫他在盛怒的时候呢，他被怒气所胜的时候，所做他本来要去杀拿巴的，还有他的家仆。就是他的那个他的人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就会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他就会陷入一个撒旦的网罗。所以呢，神也是借着亚比该的口来提醒他，来阻止他，来流这个无辜人的血，让他不至于流无辜人的血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在大卫的身上神，虽然他这个时候他肉体上是软弱的。就是也没有祷告，可是呢，神依然爱他，因为在32节这边，大卫也讲说，是神派亚比该来迎接他，所以神还是在这个时候来出手来帮助了大卫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有冤屈的时候，或者是被人家欺侮的时候。圣经上也说，深渊在神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。那我们重点呢，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这个审判权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亚比该告诉了大卫，他说：“神看顾你如宝器包裹。”他这样子告诉他。所以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不管处在什么环境，神看顾我们，就是如宝器一样的包裹我们。然后呢，神的公义，在38节这边，我们也看到神自己来施行这个公义，就是把拿巴，就是让把拿巴死了，击打拿巴，拿巴就死了。所以，我们，真的是就是把这个样子的一个，当我们有冤屈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所信靠的主，他自己会来处理这样的事情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。小组的一个分享。
谢谢9万代表第一组讲了这么丰富的总结啊！你们知道那个在箴言14章一开头就讲了，愚顽人心中没有神呢、啊。所以拿巴他的名字就是愚顽，还不只是愚昧，他是愚顽，就是愚昧中最最最差的一种了，就是不认神为神，而且任意妄为。 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能够改变他。但是亚比该就不一样了，他讲出这番话出来的时候，他把大卫的心都转变过来了。大卫本来是怒气相当生气的，那用400人来追杀这个喇叭跟他所有的人，因为亚比该这么有智慧、有见识的话，改变了大卫的心态，所以他后来就2次在那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会像刚刚九安讲的，他会主张公义啊，就会自己会负责。那是要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应该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敬畏神的话，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忧虑交给神，他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吧。
刚才九安讲的都非常详细，大家都读了这一段，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。我们是第二组，今天这一段话里头描写着四个人，四部分人，一个大卫、拿巴、亚比该和大卫、亚比该的仆人。这四部分人的表现，同一个时代，拿巴这个人他是无视上帝，都是以色列人。亚比该是他的妻子，知道大卫的一切神所高他的事情，而拿巴装着装聋作哑的，他不知道，只求自己享乐。外边的事情发生那么严重，他还在摆酒席，还在大吃大喝，他的一切都是大卫这一拨人在保卫他们的，他不知道甘为。然而，他的妻子正与他相反，一心一意跟着相信神，跟着神相信神。拿巴的行为惹起他家的男丁全部被杀。而亚比该把一场大祸给平息下来。他的作为使大卫特别欣赏，并娶她为妻。从以上三个人的对话和行为，好人、坏人、敬畏神的人、心中无神的人，明显的分别出来。拿巴最后被神击打死，这是不敬畏神的下场。他们虽是夫妻，但敬畏神，结果都不一样。最后亚比该叫大卫娶为妻子。第三点，我们要向亚比该学习，爱神，敌我分明。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，这是我们第二组在九安的详细分析下总结的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苏姐妹，相当好啊！我发觉我们这个查经小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，都有很好的分享啊。我们如果能够彼此这样子支持、接受的话，哇，神的祝福啊！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。
好的，我代表第三组哈，我们分享的就是说到，也是将亚比该跟拿巴做一个对比。那亚比该也是有智慧的，他言语很柔和，说话也很委软，然后他很谦卑。那他这一再就是说称呼那个大卫就是我主，我主，然后他都是称自己为婢女，然后就是。他也是很有那个道理吧，一样一样的事情，就是也跟大卫讲，他就说那个耶和华那个耶和华就是说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然后也说到那个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。寻索你的命令，但是你的性命是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的。然后就是说，如果我主现在没有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。他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道理也陈明在那个大卫的面前，他也是能看到那个神的心意，就是挽回那个大卫的怒气，以致他不会犯罪。那所以他就 然后她就也很有智慧哦，她就没有说自己的丈夫就是都是对的，她就是还是说出那个拿巴，她这个跟她说她的性情与她的名相称，就是她称为名为拿巴嘛，她果然。她为人果然这是愚顽，她就没有去说她丈夫都是什么都是对的，她就很明事理。然后她自己还把这个罪归到她自己，那个她说愿这罪归我，那这好像这预表耶稣将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自己身上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最后的结局了，拿巴因为他自己凶暴呢，言语这是这样的凶狠呢，然后最后他是死亡的，因为他就是不敬畏神。那亚比该他后来就是被大卫娶为妻。那我们这里也看到啊，大卫虽然有肉体啊，他也有不足也有缺点的地方呢，但是他一直是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他就是犯罪，他也会向神去认罪。也听从别人的劝诫，从32节那边，大卫就对亚比该就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所以就免了这场的那个这么多人会死亡了，流人血了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有。”一些血气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亚比该这样有智慧的人呢、来提醒我们，那我们也愿意去听从的时候，以至于我们不犯罪。那这里看到，神也为大卫伸冤了，不用大卫自己亲手出手去杀的，神也为他伸冤。所以这里就说到，这是罗马书也说到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。让步，听凭主怒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这是从这里看到，我们如果，就是我们如果遇到任何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自己把这个血气的这个显露出来，也不要做犯罪的事情，就是神也会为我们伸冤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，看看梅传道有没有什么补充的，我们组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？
没有，微微，你分享的很好，感谢主。
感谢主，我想说一句啊，说得非常好。但是您说，就像耶稣一样，他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我想分享一点点，就是耶稣只把愿意认罪悔改、信他的人的罪归在他身上，那些不信他的人的罪，将来他自己担，用了罪的代价就是死，对吧？感谢主，我就想分享一句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 Vivian 跟所有第三小组的分享哦。讲到敬畏神跟不敬畏神的差别，因为神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他掌权，所以拿巴的死是罪有应得，他是以恶报善，所以在那个神那边有公义的审判哦，也相当的讲到这些点都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第四组。
同姊妹有非常棒的那个看见，同姊妹你想要分享吗？对我们有非常好的提醒。
你说吧，你总结吧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那我们小组也是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很多亚比干的智慧，哈，的确是看到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其他小组也都分享到了。他这个说话非常的得体，哈，他的说话非常的有条理，比如说从23节往后，哈，他一上来他就先承认自己的罪，哈，他说这罪归我，然后他就指责他的丈夫拿巴的错，哈，然后第三点他就是，他就提到说就是，婢女来劝这个大卫的话，他就说这是耶和华来阻止你亲手报仇，好，所以他是说，就是说我来劝你大卫，其实是神是来派我来劝你，好，然后到28节，他又再一次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好，然后他就开始夸赞大卫，说他平时就是说没有做什么，说他平时那个。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哈，都是在保护哈， 保护其他人，哈，也夸赞他，然后再到最后，他就说你必要做以色列的皇，以色列的王，哈，在那时的话，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事的话，那你的心里不会不安，良心不会有愧，哈，所以他说话非常的有条理，有智慧，哈。然后大卫的话，我们看到他在对。被亚比干劝诫之后啊，他的灵就苏醒。他不像扫罗那样被劝了之后还是肉体得胜。他身上马上会有神的灵的提醒，所以他就承认自己的罪过哈，而且他还夸赞亚比干哈，他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颂哈，甚至到后面就是拿巴死了之后哈，他愿意把这个亚比干娶过来做他的妻子哈，也是看见他真的是也是感激亚比干有这样的行为来劝阻他哈。那今天童姊妹跟我们的分享就是说，亚比干两次提到说，这罪归我，那亚比干的罪到底是在哪里？其实我们看到整件事，的罪是在拿巴，而且亚比干他说过，他说那个，他说就是大卫的仆人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那个听见，他并没有看见。其实对亚比干来说，他其实没有任何的罪，但是他作为拿巴的妻子，作为他的配偶。她有没有劝解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责任？哈，她没有好好的来劝阻丈夫，所以她把这看作自己的罪。哈，所以现在的话，我们反思我们在家里做妻子的，哈，我们的责任是来帮助丈夫。哈，有的时候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习惯的总是先抱怨，哈，指责别人，即使。尤其是像自己没有错的时候，我们更容易去指责对方哈。但是从亚比干身上，我们看到丈夫犯错就是他的错，所以我们做妻子的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思考，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责任哈，多多担当丈夫的不是哈。就像神给这个亚当派一个妻子的话，是女人是来作为男人的帮手，好，我们来更多的帮助自己的丈夫，好，所以从这个亚比干身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，我们要反思我们做妻子的在家里的责任，好，分享完毕。
好，谢谢小平代表第四组哦。那个箴言说：“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因为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啊。”在座希望每一位姐妹都能够成为才德的妇女啊，胜过珍珠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，还有没有人要分享？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啊，我们请黄师母替我们祷告结束吧。
没办法，我还没有背圣经耶。
背经，
哦，对，今天要看的经文啊，请那个Cindy 帮我们拿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23篇13节啊，开麦啊，
舞蹈
诗
了，我问一
篇
下你啊，就
啊。
是你们这个 PPT 现在暂时都不发了，是吧？
哦，你说那个
就是你像你昨天你那个写起来那么好都没发，在我们要什么时候才看得见你们做的 PPT？
我可以发给 Cindy，Cindy 可不可以转送大家？可以哈，OK，那我待会发给那个 Cindy。好，我们
好，
现
谢
在
谢
开
啊。
麦来练，一起来练啊，诗篇二十
篇
七
二十七
篇
篇
七
十
三节。
三篇，当我
我若
若
不
不
信
信
在
在
活
我
人
的
之
地
地
见
得
耶
见
和
耶和
华
华
的
的
恩
恩
惠，
惠，
就
就
早
早
已
已
上
上
胆，
胆啊！
爽
诗
展
篇
二
诗篇
十
二
七
十
篇二
七
十
篇
七
十
章
三
三
节。
节。
好，我们请黄师母替我们祷告。
好，亲爱的巴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又让我们看到你的智慧，又让我们看到我们有许多该学习的，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体谅这个人心， 以至于我们讲出来的话能够止息怒气。阿巴父啊，我们能够知道，当我们人在受委屈的时候，真的讲出来的这些话，有的时候会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。然而，一句好的话能够止息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样子，能够讲一句，一句话，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里面那样子的合适的话语，帮助我们灵命越来越，越增长，也能够与你同行，从你那身上，我们继续的学到，你要我们学的功课，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。愿我们每一天心思一天，愿我们每一天，明天比今天更好。感恩有你的带领，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